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6年7月1号到7月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国际反酷刑日，新西兰举行反迫害集会游行。2026年6月27日，新西兰奥克兰一扫连日阴雨，迎来晴朗明媚的一天。适逢世界反酷刑日翌日，部分法轮功学员齐聚市中心繁华商圈伊丽莎白广场，举行停止迫害法轮功集会及和平游行。多位嘉宾在集会上发言，揭露中共强摘器官、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等侵犯人权的罪行，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并共同制止这场持续至今的迫害。集会开始后，法轮功学员首先集体展示5套功法，伴随着悠扬祥和的练功音乐，学员们动作舒缓，整齐一致，宁静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了广场上许多往来民众驻足观看。
加拿大滑铁卢多元文化节，民众踊跃支持法轮功。2026年6月20号到6月21号，加拿大安大略省、加拿大安省双子城基奇纳滑铁卢法轮大法学员参加了在基奇纳的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多元文化节活动，向当地居民介绍法轮功。法轮功学员的展位被安排在人流量最大的地方，亮丽显眼，无论是散步的行人还是骑车经过的居民，很多都停下脚步与学员们交谈，了解更多关于法轮大法的信息。同时学员们也在公园湖边的草地上练功，铺设真相展板及征签，进一步向人们讲清真相。
天国乐团亮相美国首都，庆祝美国250岁生日。7月4日，美国独立日当天，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在美国国会大厦前的第3街上进行了表演，和民众一起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当地民众和各地游客纷纷表达了对天国乐团和腰鼓队的喜爱，他们说他们棒极了，音乐美丽而神圣，让人感到焕然一新，他们把快乐带给别人，以及真善忍价值很重要。
那一刻，师父将我托起。作者：清静。我是一名农村女大法弟子，以前从未投过稿。今年在同修的鼓励下，写出自己的一点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2008年的一天，表姐告诉我，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以真善神为标准，做个好人，是来救度世人的。我听了觉得很好，从那时起，我也开始和表姐一起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身心都得到升华，今生能修炼法轮大法是我最大的幸福。为了按师父的要求救度世人，我开始跟着表姐一起外出面对面讲真相，表姐在前面讲，我在后面发正念。就这样，我和表姐配合救人，兑现誓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有一年，表姐要去城里带孙子了，我俩才分开。表姐一走，我就成了一只孤雁，周围也没有同修与我切磋交流，一直处于独修状态。虽然还在学法练功，但基本没有外出救人，又怕心，慢慢的越来越放松自己。我经常盼表姐快点回来，还和以前一样，我俩配合救人多好啊。 后来我就求师父，师父帮帮弟子吧，派个同修来带带我吧。果然在2020年的一次法会上，我遇见了同修 A， 他将我带到学法小组，又认识了小组的其他同修，说起话来才知道，原来他们还都是我的亲戚。下面就讲一下我第一次与同修出去发资料，在师父保护下有惊无险的经历。有一次集体学法后， A 同修说今晚我们出去发资料，问我去不去。我虽然心里有点怕，但还是说我去，因为我晚上从来都不出门的，但我心里好想和同修们一起去发资料救人。同修 A 与我约定晚上来叫我，并叫我回家多发正念。到了晚上10点，同修们开车来叫我，我却睡着了。我以为同修们晚上12点才会来，9点钟我就想先躺一会儿吧，结果同修们喊了半天才把我叫醒。我赶紧爬起来和同修们一起坐上车出发了。我们一共去了4个人，车开到一个弯子里就停下了。我和 A 同修下去发真相资料，另外2位同修在车里发正念。我们走到第一个路口，发现有群人在打牌，我俩就马上转到第二个路口。刚进去，一条狗就叫起来，刷一下路上的感应灯全亮了。我们只好又走到第三个路口，边走边发资料。走到路的尽头时，看到有好大一片空地，我们以为是个大操场，就商量好穿过操场去那边发资料。我们站的地方有个台阶，我走得快，一步就跨下了台阶，没想到却一下掉进了很深的水里。我一下懵了，等我明白过来后就想，师父救我。随着这一念的发出，我的脚就踩在地上了。我往四周一看，哪来的操场啊，原来这是一个大池塘，好险呐，若不是师父救我，后果不可想象。我慢慢地走上台阶，浑身衣服都湿透了，头上还有水草。我静静地与 A 同修一起回到停车处，整个过程我俩都很镇静，没有一丝惊慌。车里的同修 B 和司机见状就问，你们怎么回来了？我说掉水里了，司机还笑我没做好。我向内找，也觉得自己有点莽撞，没看清路就往下走。我们说再去别的弯子发吧，同修 A 说你先回家把湿衣服换了再去发吧。我说没关系。同修 A 说时间还早，换了衣服再去发也不迟，就开车送我回家了。回到家已是半夜12点了，我去洗澡换衣，同修 A 坐那儿发正念。他发完正念，我也换好了衣服，接着我们4人又出发了。当晚带的真相资料比较多，我和同修 A 一个在村子的前面发，一个在村子的后面发。我平时有点怕走夜路，发资料的时候就默念正法口诀给自己壮胆，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或者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到后来，我心里慢慢就不怕了。我们那天发了好几个弯子，资料还没发完，同修 A 就叫我先回家，剩下的资料他们回家路上边走边发，于是我就回家了。过了2天，我去小组集体学法时，同修 B 告诉我，第二天他就去我掉进水里的地方看了。他说，好险啊，没有师父保护你是起不来的，是师父救了你啊。你知道这个池塘有多深吗？是旁边一家人盖房子用挖土机挖的。他们村的人都说，这个池塘挖得好深啊。我知道池塘很深，但当时也没害怕。那几秒好像失忆了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明白过来后，我才喊师父救我。当时头顶上都是水草。同修 B 说，村里人把它叫做大堂。同修 A 说，他当时也没害怕，就站那儿看着我又走出来了。我自己也没害怕，而且也不觉得冷。当时夜里还穿着春装。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样，凡是遇到这种情况， 都不害怕，可能以后会后怕。我属于那种不善言辞的人，但我内心知道有失在，有法在，所以我不怕。本不想将这事写出来，觉得自己没做好，但在同修的鼓励下还是写出来，正式大发。以后的日子里，我经常与同修 B 出去发资料，无论白天晚上我俩都出去发，但我没同修 B 做得那么坦然，没怕心。发资料时遇到很多神奇事，也遇到过危险的情况，但都在师父的保护下有惊无险地走过来了。回首自己走过的修炼路，我知道自己离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与做得好的同修相比也差得很远，但我想奋起直追，我想跟师父回家。谢谢师父，您让我得到这万古不遇的宇宙大法，让我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徒，我是多么幸运的生命啊！也谢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同修，有不在法上之处请指正。
师父就在身边，作者法喜。我是一名1996年修炼的大法弟子，沐浴法光走到今天，无比感恩师尊的慈悲呵护。在我身上以及我身边的亲友和同修身上发生了很多的神奇故事，展现了大法的威力。就像师尊在《精进要旨博大》中所说，而他博大精深的内涵，只有修炼的人在不同的真修层次中才能体悟和展现出来，才能真正看到法是什么。今天我分享一下我身边的小故事给大家，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姐姐砸伤的脚好了。姐姐不修炼，但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有一次我在爸爸家照顾爸爸，我在打坐，姐姐到了，我看到他脚瘸了，一问才知道是下午收拾房间，家里立着的一组铁的暖气倒下砸伤的，真不轻。我说，来，咱俩打一会儿坐。他和我一起打坐了一会儿后，惊奇地说，脚不疼了。走时他的脚就不瘸了。第二天他告诉我脚好了。二，嫂子的心脏病好了。嫂子不修炼，但是支持我修炼。有一次嫂子的心脏病犯了，准备去医院急救，我恰巧到了。我一看到嫂子，手扶住她的胸口，说了句，别怕，没事。嫂子眼中含泪，点了点头。我陪着她一起去医院，到那以后嫂子不难受了，医生检查也说没事，输了点液回家观察。从那次以后，嫂子多年的心脏病彻底好了。三，严重病业假象的同修脱胎换骨。有个同修说 ，W 同修在消病业很厉害，要找个同修陪着学法发正念。我们到了，看同修状态挺好的，就说，我们一起学法是为了助师法正人间，修炼人没有病。要是为了消病业，那就是承认有病了。我们几位同修一起静心学习了师尊的经文，走向圆满，分享自己的心得时， W 同修一下子精神起来，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分享了自己的心得。 W 同修说，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我要放下自己的一切，信师信法。在交流过程中，W 像一个大觉者一样，完全没有把自己当病人，我们就一起走出家门。回来时 W 同修说，每天走楼梯喘得厉害，今天没喘。我们开心地笑了。第二天 W 同修高兴地说，我把药全都扔了，100%信师信法。第三天 W 同修无病一身轻，脱胎换骨了，说 不用同修陪了。简短地描述这几个故事，从中我悟到真善忍是法，师父慈悲众生，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用正念坦然地去对待，因为师父就在我们身边。
镇压学生遭报，明真相或新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慧玉。记得那年疫情期间刚刚解封，一些没收入的农民工就迫不及待地进城打工了。建筑工地一般都是半封闭式的，不许陌生人随意进入，因为建筑工地都是流动人口，我以前经常有事出入，所以也不陌生。一天傍晚，我和同修一起去建筑工地讲真相，同修拿来了纸和笔，让我记三退名字，我负责讲真相劝三退，同修负责发正念。我刚要进民工宿舍时，旁边一位熟人善意提醒我说，下班后民工都穿得很少，不雅观。我说知道了，就进了宿舍楼。民工宿舍一共上下两层楼，平时不许互相串门，所以我就先敲门。进门后，我微笑但严肃地说，大家好，请您们穿好衣服或盖上被子。他们都连声说好好，并连忙盖上各自的被子。接着我说，我给你们带来了福音，告诉你们怎样躲过大瘟疫保平安。然后我就开始讲，共产党搞运动，杀死8000万中国人，迫害修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制造自焚伪案，欺骗民众，活摘法轮功器官，才招来了这场大瘟疫。我仔细地讲，他们也认真地听。我看他们大概的都听明白了，就告诉他们，天要灭中共，只有退出邪党组织才能躲过大灾保平安，有个美好的未来，并告诉他们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逢凶化吉。他们听到真相后很高兴，都愿意退出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虽然每个宿舍门上都有他们的名字，但我还是要问一下他们的名字。他们争先恐后地报出自己的真名，有的人不放心，还要来核查一下，生怕我把他们的名字写错了。在师父的加持下，整个三退过程很顺利，但走到最后一间宿舍时，有个年轻人竟然拿着手机给我拍照。当时我也没有阻拦他，心想，正好让你给我传播一下，让工地上的人都来听真相。果不其然，他把我的照片发到建筑工地的工作群里了。第二天，工地上都在议论这件事，当然大家也都正式的认识我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基本上疫情解封了，我也成了建筑工地的常客了。有一天我刚到工地，远远的就听见有人在喊我，喂，你把那件事也跟我讲讲。我一看是那个给我拍照的年轻人，我笑着说，一定会跟你讲的。过了两天，我又和他在工地小卖部遇上了，他居然拦住我说，今天你就跟我讲讲。我就说那好吧。那天小卖部正好聚满了民工，开始他们都嘻嘻哈哈地说笑，有的还说法轮大法好，我便开始大声讲，法轮大法是正法，是佛家高德大法，我们师父是来世间传法度人的，425上访是和平上访，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栽赃陷害法轮功，欺骗百姓的。我滔滔不绝地讲大法真相，他们都不出声了，都静静地在那儿听。我又说邪党一贯欺骗杀戮百姓，当我举例说到六四邪党镇压学生时，
那个年轻人一拍大腿就站起来了，说：哎呀，我就是开装甲车碾压学生的呀。那年我刚入伍，就奉命去天门执行任务镇压学生。当时部队领导信誓旦旦地承诺我们不用复员，但后来说话不算数，还是让我们复员回家当农民了。年轻人接着描述当时的惨景，他说：当时天门血流成河呀，我们每队有四排车，前面两排装甲车碾压学生，后面的铲车铲尸体，在后面的冲水车负责冲洗地面。完成任务后，我们很害怕，不敢出门。当时北京所有超市都不卖东西给我们军人，菜场的菜农用菜砸我们，走到哪儿都有人甩东西砸我们，我的头都被砸破了。说到这儿，还没等我开口，他就主动说：我要退党，并报出自己的真名，退出党团队。我不禁感叹地说：邪党让无知的你造下这么大的业力，虽不是你的本意，但毕竟是你做的呀，这是邪党借刀杀人呀。年轻人接着说：是呀，我现在总是吃不下去饭，身体不好。我说：你要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师父慈悲，法力无限，一定会帮你的。他赶快答应：好好，我一定念。从此以后，只要他在工地上见到我，就冲着我大声喊：喂，你教我的那句话，我总是在这里默念。说着用手指了指他自己的胸口，多么可贵的生命呀。弟子替众生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穿越，体验同时同地存在着另外空间的真实经历。作者法力子。今年4月28日那天，我的肉身穿越到另外一个时空。时间已经过了两个月了，我原本不打算写出来，在修炼中这不算什么。但是最近几天，在我的大脑中总有一个声音让我写出来，以证实大法在人世间这一层法理的奇特展现。事情是这样的，4月28日那天是星期二，我们当地下着不间断的中雨、小雨、阵雨、零星小雨，天空中乌云压顶，光线很阴暗，但我还是想要出去给有缘人发送祝你平安和明慧周报真相资料。出门前，丈夫同修让我在回家时顺便买一包调味盐和他指定的飞马牌味精。因为下雨，我出门比较晚，出门前因为不带手机，就看了一下时间，是上午9点38分钟。由于要在两个不同超市买盐和味精，出门后我就直接去了有卖调味盐的超市那条街。我打着雨伞，边走边寻找有缘人。就这样，等我走到超市时，包里还剩下一份明慧周报没有发出去。我就想先进去买到盐，出来后再到另一个超市买味精时再找有缘人送出去。我就把手里湿漉漉的遮阳雨伞简单收好，握在手里，然后进入到超市里去。当我在超市里转了一圈，知道没有我需要的盐时，我就直接从超市里出来，准备到离这里不远两条街的距离的那个超市去买味精。然而当我从超市里出来，自然抬头看到外面的那一瞬间，我惊呆了，眼前出现了一个天空透亮、一条又宽又豪华又洁净的陌生街道。宽大的街道两旁和对面全是我不认识的，比我们这层空间的有机玻璃还细腻不知道多少倍的透明玻璃和透明磨砂玻璃建造的各式各样的雄伟、壮丽、高大而又豪华无比的 叫不出来是什么式的建筑物，即类似商店等的门店。街的两边没有树，街上没有人行走，也没有各类现代交通工具出现，超市门前的公交车站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一下懵了，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思维也乱套了。我想找一个我熟悉的建筑地标。我站在陌生的街边，向左右看，想找一个我记忆中的地标，购物中心。现实中，它坐落在这条街的中间，把街的左右隔着，离这超市约50米远。我先向右看，宽大街的尽头，一眼望去，一个也不认识。我再向左看，看到了购物中心。第二天去实测，根本看不到，全被街两边的大树荫给遮住了。它很小很矮，意识中它帮不了我什么忙，因为它完全不是现实中那样存在的样子。我决定直接走到街的对面去，找一下我平时走过的大街小街。可是在那个环境里，没有一条小街小巷，无论我横着走还是竖着走，都是一条一条的又宽又豪华的大街，四通八达，也就是纵横贯穿的全是正街。我当时想，今天的街怎么会变得让我不认识了呢？我得去找人问问路。于是我继续向前走，我看到在豪华街的一处，两个建筑物的中间，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门，门是关着的，但门的上方有一个匾牌，上面写着某某四小。我心想，这不是我儿子曾经就读的小学校吗？怎么学校不在了，只留个匾牌呢？在我的记忆里，学校对面应该是妇幼保健站，所以我想看看对面有没有人，好去问问路。然而当我朝向街的对面望去时，发现对面的街的建筑非常高大，楼的正面呈斜梯形状，通过那透明玻璃看见那上面高楼里有人在穿来走去的。那些人好像很忙，但一楼空无一人。我继续往前走，在这条街的尽头，我又看到了一个夹在高大建筑物中间，有一个看起来像古时似装饰的小耳门，门上面也有一个类似牌坊一样的匾，上面写着东泰御府，但门也是关着的。我想，这个东泰御府不是一个大型房地产开发区吗？那么多幢的高楼哪里去了呢？怎么变成这么一个小不点儿了呢？这时我想，找不到人问路，那我就先去找找看看沿街边有没有自行车、摩托车或者电动车之类的，我好把身上剩下的那个真相资料放车筐里，让世人自己取回去看吧。结果我发现，这个环境中根本就没有我们这个现实空间的现代化的车类，也没有红绿灯，没有汽车，没有人力三轮车，偌大的街道没有人行走。这时我想，只有继续向右转，找我平时熟悉的那座通往新市区的大桥。然而当我正转向右边看时，发现在这条街的尽头，也就是在我右侧100多米远的地方，有一座离我们这个水平地面约2米多高的又宽又大又豪华的大桥。这座桥主色调都是呈深朱红色，桥上面有两个隔离带，加上桥两边外侧的桥围栏，每个隔离带之间看上去也很宽大，都是呈深朱红色的。桥头有约10多个壮年男士，头上都戴着古代那种战士的帽子，帽子的后边还搭了一块披在肩膀上的帽披，都是深朱红色的。我想，我们这里哪有这样式的桥呢？本来想过去问问路，但意念告知我，这个地方是禁区，正在维修，不能去。就这样，我不知道走了多久， 自己依然没有找到我熟悉的环境。更不可思议的是，我不知道怎么走到一条半街的道上了，街的对面完全是空旷的农田。这时我有点急了，看来我今天自己是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只有请师傅帮我了。于是我就在心里对师傅说，师傅，弟子今天出门迷路了，这些地方我一个也不认识，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请师傅给弟子显示一个我熟悉的环境吧，我好早点回去。我就这样一想，一下子就回到现实的环境中来了。我已经走到城市的最外边了，距我要去的超市已有几里路之远了。天空依然阴暗，但雨停了。我感觉快到中午十二点了，很着急，想赶快回到家，赶发正念的时间。于是我在心里对师父说，请师父加持，弟子要赶回去发正念，让我走另外空间吧。等我急急忙忙赶回家，打开门时，真的只差五分钟就发正念了。丈夫同修责怪我回来的太晚，他担心我出事。我说我迷路了，他说你怎么不找个人问问路？我说我可能是穿越了，那个空间里没有人在街上行走。
融于法中，稀有法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尊敬的师尊好，同修好。前面提到融于法中，一层空间身体在泡温泉，一层空间身体在习得觉识神通秘籍。在纵深看下去，就是沿着树的一条枝杈往下看，会发现这层空间中，每当大法弟子静心学法时，从法中会飞出很多稀有法器图纸，上面详细描述了法器的形态与功效。大法弟子的功会按照图纸自动形成法器，神要造什么，一念即成，所有的粒子按照图纸的要求瞬间排列组合成为法器。这些法器都是师尊根据每个大法弟子的特点量身打造的绝版法器，倾注着创世主的心血与慈悲。形成的法器通过练功会不断地加强能量，使其变得更加威力无比。在发正念的时候，觉识神通配上稀有法器，可谓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直捣妖穴，势不可挡，众神为之惊叹。但是大法弟子生生世世被旧势力强加的各种不正的因素，如人心执着等等，会在此空间形成无数的小黑人。小黑人与本人形象相同，完全是由人心与业力构成的一个个假我。他们会像飞出的稀有法器图纸，吐出浓浓的黑气，图纸遇到黑气会燃烧，化为灰烬。同时大法弟子空间场中没有清理干净的黑手也会捣乱，阻碍大法弟子习得稀有法器。所以大法弟子在学法时要静心学法，融于法中，不要让这些小黑人与黑手起作用。大法的无边法力会抑制与消灭这些干扰，法中自有神通与法器。法器不仅仅是用来除邪灭恶的，更多的是展现自己所在体系的特点，表现对众生的慈悲与对创世主的感恩，同时也是为了丰富圆满自己的世界的。世中的一切在伟大的功与法面前是轻于鸿毛的，是无常易逝的。愿大法弟子都能融于法中，修得一身神通法器，带上自己的众生，回归各自的天国圣殿。感恩师尊，感谢同修。
一定要把完整的宇宙大法带给天国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今年3月11日，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见往一个教室里走，参加毕业会。我进了教室，看看我坐哪个座位，见有的座位有人，有的座位没人，心想，也不知那些座位有没有人，别坐了别人的位子，我去后边坐吧，就往后走。这时听见讲台上传来声音，别看给你们开毕业会，但不发毕业证，还有一科没考，考完那科再给你们发毕业证。这个梦就到此为止了。醒来后我就想，那科是什么呢？我把这个梦给同修说了，想请同修帮助悟一悟那科是什么。同修没说那科是什么，就说你自己选择了后边。我心里很不舒服，不想承认自己选择了后边，但还是不知那科是什么。无意中我在电脑里打开一篇文章，梦中所见抓紧修炼，摘录自政见周刊2025年9月17日到2025年9月23日。文章写的是同修梦见师父在给弟子考试，是师父亲自在考试，一个一个的考。这时又有同修告诉我，考试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背法，必须一个字不差才能算过关。第二部分是对法的理解，要表演出来或者讲解出来。我悟到还没考的那科就是背法。我向另一同修说此事，我说我悟到的是要考背法。那同修说是背法，我家的亲人同修梦见也是考试，师父考他背法，他背的是转法轮第四讲。我过几天又见到一位82岁的老同修，他说他在四五天前约4月22日梦见考试，有他，有没修炼的儿媳，还有孙子孙女，给他们每人发一张卷子。这位老同修考的是背转法轮第一页第二段，他说他们几个也没修啊，怎么也考呢？有同修悟道说，来大法弟子家的都是来得法的。还有就是我选择了到教室的后边座位上去坐，本以为自己是小神仙，这是悟错了。30多年前师尊讲法时就讲到长春大法弟子的背书热。1994年12月17日师尊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建议中讲到，现在长春能有上万人在背书，他们现在学法形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坐在那儿开始学，不用书，他从头开始背书，停下，另一个接着背，一点都不会差的，一个字不错的接着背，然后你背一段，他背一段，这样接着背，后来又发展成抄书。摘录自《法轮大法义解》。可我这么多年来背了放下，再背又放下，就这样没能把转法轮完整背过，这不就是选择了后边了吗？真的是自己在背法这方面没有静静地往前走啊，已经落后了，要赶紧背法往前追了。我悟到，不管多忙，多么的为难，都不能作为我不背法的借口了，疲劳、懒惰、安逸都不能再阻挡我背法，一定要把这部宇宙大法完整的刻在主缘神上，带给天国众生。
只有正念修心，病魔假象便消。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方修。自从修炼大法以来，将近30年的时光， 病魔经常连续不断地向我袭来，也许是自己的业力所致，也许是自己修炼中出现纰漏，无论是什么原因吧，也是自己应该偿还和承受的。几年前，因为自己没有学透法，法理不清，却把病魔假象当作病，当作真的，过病魔关中总是拖泥带水，虽然没有用药，硬挺着，身体上的承受，精神上的痛苦，压得我几乎喘不上气来。在苦不堪言的难熬中，我被病魔搞得晕头胀脑，拿自己当成了病人，不仅卧床，连做饭都做不动了。干农活的家人下田回来，本来应该休息，吃上现成的饭菜，可我做不了，家人只能自己下厨房。有那么两年，我都是让家人照顾，磕磕绊绊走过来的。几年后，我学法时，师父的一段法震撼了我，也一下子点醒了我。师父说，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作为一个练功人，心性就应该高，你不要老害怕是病，怕是病也是执着心，同样会给你带来麻烦。修炼中要消业，消业就痛苦，哪有舒舒服服的长功的？要不你的执着心怎么去呢？引自转法轮。从法理中，我认识到了以前自己在病业关中没有过好，走过的那些弯路，其原因都是自己一直以为它是病，卧床上养病，让常人伺候着，哪是个修炼人呢？状态不对呀。于是我就把师父这法抄了下来，又背了下来，以这段法指导修自己。每当病魔袭来时，我就被师父讲的这段法，无论多难受难熬，我都不把它当作病，而是当作假象。有师父在，有大法在，区区的病魔算得了什么？啥也算不上。师父在法中鼓励我们说，正念对待一切，什么都不怕。我是修正法的，我怕什么？引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大法给了我战胜病魔的信心，我不怕他来世多么凶猛，我就起床，我就学法练功，发正念，干农活，做家务，哪样都不耽误。我也经常被师父善解的那段法，说来神奇，我背完三遍善解的法就开始打嗝，师父给我从口里往外排脏气废气，瞬间我就感觉不适的状况减轻了许多。看来病魔假象在师父和大法面前实乃不堪一击。师父在法中讲过，现在的人业力都很大，其实是业滚业滚到今天的。当然，我们大法弟子也不例外。就说我吧，每当我在梦中亲自体验前生或者在天上做下的恶事、坏事后，紧接着我的病魔就上来了，我知道是自己在还债。昨天下午，我又像活不起的样子，发烧、胸闷、喘不上气来，频繁咳嗽，吐了半碗异味熏鼻的黄色痰，还有胃胀、肚子胀，吃不下饭，也喝不下水，浑身无力，走路歪歪扭扭，这一切只有我自己知道。老伴下田回来就躺下休息了，晚饭我不能吃了，而老伴得吃啊。我心里正念对待自己身体的不佳状态，你们来袭击我，可能是我欠了你们的债，我还。但是我不承认你们能给我怎么样， 大法弟子没有病，这都是假象，我必须给老伴做饭，我多么痛苦，一身承担。我没有告诉老伴，我给老伴做完饭菜，又去家里菜园摘来了黄瓜，老伴爱吃黄瓜蘸酱，老伴吃完饭，我照常洗碗，又喂了家里养的小鸡小狗，整个过程我都是在极其艰难中完成的。夜晚我被一阵咳嗽弄醒了，咳嗽的再也躺不下了，我就捧起转法轮开始学法。师父看到了我坚定修炼的一念，在另外空间为我拿掉了许多不好的物质。学上法，咳嗽减轻了 80%， 学了一讲多法就能安然入睡了。今天早上起来，我的病魔假象全部消失了。早饭我吃了两碗饭，上午干家务活，下午开始写本文。老伴儿不知道我昨天的困难处境，他以为我身体正常，什么也没有发生。
无病一身轻的美好来自对法的坚信，作者光明。今天我写一些经历的事，交流一下我对病业观的理解，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修炼人没有病是清理身体，难受是好事儿，消业还债是好事儿，做得不好的地方马上改，或不在法上的地方马上归正，是师父慈悲管我们的，这就是正念，而不是把什么都归结为迫害。揭露邪党的迫害是为了救度众生，是让世人明辨善恶是非，不是争常人的理。大法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但我们得救了，也要弘扬法，使更多的人明白人来世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我们的责任，也不是为师父做。一，定业观其实是心性观。举个刚得法时的例子，展现大法的美好。我原来住的是平房，屋里没有自来水，水管子在屋子外面，所以我生小孩后就落下了手指怕着凉水、脚后跟疼等月子病。我第一次听师父讲法，我就知道这就是我要找的法，我就坚信修炼人没有病，所以从得法那一天开始，我的世界观就变了，我不再抱怨生活的苦。我是96年1月得法的，当时我放下水凉的观念，直接在屋外面用自来水洗衣服，别人问我凉不凉，我开心地回答不凉。其实不是水不凉，而是我知道我修炼了，我没有病，不怕凉水了。手指头有时疼，但我已经不在乎了。不知不觉的，我手指不疼了，洗完凉水后还变得热乎了，真的有小时候手脚冰凉变得热热乎乎的。家里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冬天到练功点练功，大冷的天儿，我练动功都把防寒服脱了练。抱轮时手有时也冻得要僵硬的样子，但一般练完后都热乎了。练第五套进功时，有的工友用被子盖上腿，我一直都没盖，但能入境没有冷的概念。这不是强为的，是修炼后不再抱怨生活的苦，心性提高了，病的症状也就没有了。二，放下观念，咽炎不知不觉好了。1999年邪党迫害大法后，我的嗓子出现了严重的状况，嗓子经常沙哑，家里人都担心叫我吃药。我嘴上说没事，可心里总想赶快好了，好证实大法好。 越这样想越哑，有时还失声了。我仔细一想，真善忍是好的，不需要用我的病好来证明。我把这颗心放下后，心坦然了。经过多次反复后，有一次家人问我，你的咽炎什么时候好了？我才发现，是啊，彻底好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好来自对法的坚信。身体所有的不正确状态，师父都会给调整好。在这过程中，我们还提高了心性。现在大法红传全世界，那么多人受益，我们每个老弟子都经历了严酷的考验，走到今天多么了不起呀。但在病业这看似小的事上长期过不去，其实是对法的理解带有自己的观念了。从修炼的角度看，是有怕心，怕自己死，还有怨恨，我做了那么多事，师父怎么不管我呀？师父是等着我们心性提高呢。修炼是严肃的，真善忍是法，不符合标准就升华不上去。师父慈悲众生，对谁都一样，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放下太强的执着心，放下一切观念，法的威力就会展现出来。最后用师尊红吟中的大觉与大家共勉，历尽万般苦，两脚踏千磨，力掌乾坤阵，横空立巨佛，与大家共勉。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我的身体我做主，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是2025年6月份拿到的驾驶本。之后的一天，我开车出去，回家停车，在便道上发生了前开撞墙，后道撞树的情况。因为便道上有10厘米左右高的台，加油门后没顾上踩刹车，一下子撞到墙上。因为前面有车，往后倒时又一脚油门撞到后面树上，当时上嘴唇撞到方向盘上，肿起来老高，嘴里都是血。我给我弟打电话，告诉他我撞车了。我弟说几分钟就到，我想不能让他看到我撞的样子，而且明天还有事要去见一个人，嘴肿成这样不行呀。我就摸着肿着的嘴说，赶快消肿恢复正常。过了几分钟，弟弟来了，我的嘴完全恢复正常了。正如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说的，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我的身体我做主，什么假象都迷惑不了我。从那以后，我身体出现的一切不正确状态，我都会想到，修炼了什么事情都是好事，我的身体我做主，一切假象状态瞬间全部消失，修炼真好。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因为在世间法修炼过程当中，人的身体都是在不断的进化，不断的进化，所以走到世间法最高形式的时候，身体已经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了。我悟到，出世间法修炼就是佛体修炼了，我们不能再被过去的观念或修炼方式干扰了我们的修炼。大法弟子今天所走的路，就是未来人的参照，我一定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及其他环境中做得更好，这就是在证实大法。Thank you.
过来看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几天每天都要看一遍经文，走向圆满。每天的认识都不同，甚至是颠覆性的。原来的委屈和不甘，后来发现都是自己的问题。其一，原来是自己的执着。师尊告诉我们，你们说大法不收费，他们就说师父敛财；你们无论执着什么，他们就叫邪恶之徒造什么谣；甚至你们担心大法被破坏，他们就制造假经文。以前谁说大法不好，制造假经文，污蔑师父等坏事，自己就会带着愤愤不平的心在那里发正念，却不知自己发的不是正念，而是执着，所以最后越来越麻烦。不是发正念不对，而是自己抓着执着不放，才被邪恶钻了空子。其二，真正等待的是自己。师尊告诉弟子，邪恶即将被除尽，人世间的败类也将得到应有的报应，不能使罪恶再延续了。弟子们等待着圆满，我也不能再等下去了。善与恶的表现中都充分体现了各自将要得到的结果。众生将来的位置是你们自己选择的。以前觉得委屈，认为师父早就说结束了，为什么不结束呢？现在明白了，其实师尊等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当我们有这种愤愤不平的心的时候，已经在这一个问题上掉下来了，已经不符合圆满的标准了。遇到问题向内找，找自己的问题，反过来看问题，不是看别人怎么样，而是想自己有什么执着，有什么不符合法的念头，或许就会发现真正的问题就是自己的问题。一点个人的粗浅认识，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赶快救救那些上门来听真相的众生。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心生。近段时间每天看明慧网大陆综合消息，发现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回访、盯梢、骚扰很严重，对此想把自己的一点看法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正法到了今天，按理说就是利邪恶因素少之又少了，可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么多麻烦事呢？这能是偶然的吗？大法救度一切众生，能不包括公、检、法、司这部分众生吗？如果我们转变观念，不把回访、盯梢、骚扰法轮功学员的人当成来迫害大法弟子的，把他们当成是来听真相的，来得救的，来求大法弟子救他们回归天国的，是不是这些表面的所谓回访、盯梢、骚扰就不会有绑架的事情发生，就会出现他们明白真相后会不再到大法弟子门上进行所谓的回访、盯梢、骚扰了呢？如果我们不赶快转变观念救他们，那旧势力是不是会钻大法弟子的空子，认为我们没修好，就会让这种所谓的回访、盯梢、骚扰更加严重呢？正法到了现在，我们每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面对世上发生的一切，都要站在法上考虑，不能陷在个人修炼之中。众生都在渴望大法弟子救他们，每一个生命他们明白的一面都在着急啊。他们在另外空间可看得很清楚，能不着急吗？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着救度众生、助师正法的使命，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做好我们该做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放弃世上的任何一个生命，任何一个世人。我们都知道世上的人都是师父的亲人，师父的亲人当然也是我们的亲人，所以我们应该放下对世人的任何成见，当好大法弟子的角色，救度所有众生。个人的一点看法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指正。
可怕的证明自己，作者新明。最近看到有人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论题，很多的有钱人最怕自己的儿女证明自己。对很多有钱人来讲，儿女奢侈也好，挥霍也好，都是小事，因为他们积累的财富太多了，但就怕他们要所谓的证明自己。有人举了个实例，说有个富二代从国外回来，准备继承家业，但为了证明自己的才华和能力，便在自家的公司进行新的营销方式的变革，结果因为决策失误，使得公司濒临倒闭，偌大的家业几乎在一夜之间归零。后来虽然在父亲的力挽狂澜下，使得公司捡回一条命，公司最后还是奄奄一息了。为什么证明自己会这么可怕呢？其实这是法理决定的。大法师父在经文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你在证实法，别人说你什么你都不会动心，如果别人冲击了你的意见，冲了你的器官，你觉得不舒服，你如果在别人针对你哪个问题对你提了反对的意见，或者不同意你的意见，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要起来反对辩解，因此造成跑题与不顾，哪怕是最善意的辩解，你都是在证实自己，因为你没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此时你最放不下的是自己，作为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证实法，一切都是法的威德，而不是自己有多能耐。同样的事情，其他大法弟子去做，同样会做得好，甚至会更好。只要符合大法，就是对的。比如大法弟子的写作，不是这个大法弟子的智慧有多大，而是他符合了大法的标准，在证实法。如果想证明自己多了不起，那么文章也就不会被选择，因为神看得见内心。有的同修很疑惑，自己的文笔不比别人差，为什么文章不被选择呢？很多都是人心的原因，在证实自己。再回到前面，大法弟子做的事情是在证实法，而不是证实自己。那么世人的证明自己，很多时候也是想证明自己了不起，比别人强，这就是证实自己在人世间的表现。只不过换了一种说法，叫证明自己。大法的理不仅仅是修炼圆满的，也包含着做人的理。我们会发现，那些在人世间做得好的，让人变好的哲理，都是大法在人这一层的理的展现。宇宙中任何的认知和理，都是大法在不同层次理的体现。静下心来想一想，就会明白这个道理。
同修，请勿滋养老病死这个魔。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梅影。近年来，年最大的同修有的陆续离世，有的出现较重的病业状态或各种老年衰退现象。这里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就是我们老年同修是不是在不经意之间滋养了老病死这个魔。人类社会有老病死这个魔，常人被它困住不能挣脱。我们是修炼人，不是常人，在我们的生命中没有这个东西。修炼人怎么能容留老病死这个魔在自己空间场中存在呢？如果你把因为自己不够精进造成的记忆不好、耳聋眼花或腿脚不便等等归结于一句我老了自然是这样，你不就把老这个魔招来了吗？如果你把身体消夜的一些症状暗中同高血压、糖尿病、脑梗等等进行比对，嘴里说是在消夜，心里却在对照各种病症，那不是把病这个魔招来了吗？有的买墓地、写遗嘱、交代身后事，或过不了病业关而想放弃生命，那不是把死这个魔招来了吗？如果自己根本意识不到招来了这些魔，顺着自己的执着心，放任这些思思念念，那就是在滋养老病死这种魔了。有的年岁大的同修听别人说延长时间练功有好处，就放下手中的正事，利用该做正事的时间去加长练功，结果效果不好。而那些挤出正常睡觉时间来加长练功的同修，虽然比平常少睡两小时，练功后却一改平时爱犯困的毛病，头脑清晰，精力充沛，更好地保证了平时做正事的质量。同样是加长练功，效果却大不一样。前者往往困在其中，找不出原因来，这样写出来就能看出问题在哪儿了。所以老病死这个魔，也得白纸黑字地把它写出来，让我们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从而把它从自己空间场中清理出去，不允许它存在。我自己今年也77岁，前几天经历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消病液过程，表现出是胃出问题，几天拉水、吐水，不能进食。从未感受到过老的我，一下子手脚发软，做事力不从心，行动迟缓，心里掠过这是老的感觉吧，瞬间警觉想法有问题，就写出一点粗浅的认识，没有展开深入探讨，意在抛砖引玉，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吵归吵，好归好，作者夏琴。昨夜凌晨，先生的挚友祥哥之妻阿雪突然来访，他一进门便悲伤难抑，泪眼婆娑地细数祥哥如何失控，如何对他咆哮，以及两人多年来积累的局语与委屈。隔天，先生询问祥哥事情的原委，祥哥无奈地说，我只是希望回老家看看二哥，却始终得不到同意，因为阿雪与二哥不睦，这成了我们多年来的导火线。每次争执后，他便赌气开车离家，音讯全无，而我只能在深夜漫无目的地四处寻找，直到曙光微露，才拖着疲惫的身躯返家。这样的戏码时常上演，实在让人心力交瘁。听完祥哥的叙述，我心里明白，夫妻间的家务事向来难与外人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正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能做的往往只能是当个倾听者，成为朋友情绪宣泄的出口而已。于是往后的日子里，我家的电铃时不时就在深夜响起，一时之间热闹非凡。其实祥哥是个善良又浪漫的人，看着他痛苦的模样，我私下问他，结婚30多年了，你不能自己回老家吗？一定要阿雪同意才行吗？祥哥苦笑， 满眼无奈。若没有得到他的应允，他便会没完没了的吵闹。为了家庭的和谐，我总是选择退让。然而三十多年下来，心中剩下的只有窒息般的虚无。我直言道，听起来在这段婚姻里，很多事情似乎都是阿雪说了算，但造成今天这个局面，你也有一部分责任的，因为你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同意与退让。香哥困惑地问道，那我该如何是好？我建议，有时候我们应该勇敢坚持自己认为重要的事。你可以平和地告诉对方，我理解你的感受，但这件事我真的很在意。肯定而坚定的态度很重要。吵架当然不是好方法，但既然已经有了争执，就不要因为对方一哭二闹三上吊便立刻退让，只会让问题原地打转。试着让他知道，即使他生气，你依然会回老家探望生病的二哥。沟通不是争输赢，而是让彼此知道自己的真实需求，不妨试试看。没想到在那次建议后，又过了些时日，夫妻俩竟并肩而至，手挽手一起出现在我家。响哥私下告诉我，我成功了，现在只要跟阿雪说一声，我就可以回老家了。听到这句话，由衷替他高兴，不禁叮嘱响哥，真正让夫妻渐行渐远的，往往不是争吵，而是失去了真心沟通的能力。许多婚姻不是败给冲突，而是败给沉默、压抑与委屈。先生看到挚友走出阴霾，笑着对我说，还好你有修炼法轮功，改变很多，否则我和翔哥的日子恐怕也相去不远，只能兄弟俩一起去海边散步了。听了这番玩笑，不禁莞尔。仔细想想，夫妻相处数十年，难免有意见不合的时候。修炼让我学会向内找，遇到矛盾时，先看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够，而不是要求对方改变。多一份包容，少一份埋怨；多一份理解，少一份指责。然而，包容并不等于一味退让，体谅也不代表失去自己。夫妻之间需要包容，也需要尊重，需要体谅，更需要界限。爱一个人不代表凡事都要委曲求全，维护家庭和谐也不等于永远压抑自己的想法。长久的婚姻不是靠一方不断让步维持，而是靠彼此都能坦诚表达内心真正的感受，并在冲突中学会理解与成全。夫妻之间最珍贵的不是永远不争执，而是即使吵架了，依然愿意理解对方，接纳对方。即使意见不同，仍记得彼此是同舟共济的伴侣。毕竟吵归吵，好归好，这本是两回事。那些能将日子过得长远的人，并非没有冲突，而是经历一次次的磨合之后，依然愿意紧握彼此的手，坚定地并肩前行。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